你点一点你怀疑家小石头的这个盖，有这有这五个东西，就变换出来宇宙万有的，就把我们要这个妙明真心心即明体就乌鸦的就遮盖了，就挡住了，就不见天日，好像这个太阳是被云雾遮起来。更开展的讲的就是十八界，就六根六尘和六识，六尘就是物质的，六根就是生理的，眼耳鼻舌身，六识就是精神的，就是心理。所以说把世间法一扫光。第二，无苦集灭道，把阿罗汉修的四谛法也把它扫光了。完了，无明与无明尽，把阿鼻子佛十二因缘的法也扫光了。另外，乃至无老死与无老死，无苦集灭道，无智有得，无智有得是菩萨界，菩萨的境界也扫光了，连佛都把它扫光，那真是无功用道，无佛可成，无法可修，无道可修。那个境界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现在为什么摸不着？我们瓜子上还有思想，我们运作不起来这个波音，我们叫思想糊涂，不叫思想波音。文章经典也搞不通，一天在那瞎念，念一大气，我们文字波音也没有了，文字波音也不通，思想波音找不到，观照波音根本也不到哪去了，发起不了作用。所以说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以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三秋随尽亦无路，以无说得故，柳暗花明又一村。以无说得故，我这个文章我有写在佛光山的那个大本子普门库上，普门那个杂志我有发表。就是把所有出世间世间的一切的道理法一切法就扫光，那就是我们的思想作业。可是没有思想，这些东西不会出现，没有清安阳不会有云，不会有雨，不会有水，不会有冰，不会有霜雪。可是霜雪云雾生成根本都不是实际的，只有清安阳隐藏在这个里面，隐在霜雪冰雨之中，可是我们摸索不到。这是分开家里讲的，咱像在华严经界讲现象界，就是离体界，就是本体界，本体界就现两个人不能分家，好像那个木头桌子、木头椅子、木头分像、木头板子，这个都是木头的。你要把它分家，桌子是桌子，椅子桌子木头，我要找木头，没有木头了，木头就在这个桌子椅子黑板这个之中，性相合一，体用不二，那个境界那就高了，那叫体空观。刚才讲的叫阿罗汉体空观分析。要找木头，你把这桌子给我扯开，哦，这是原来那块木头，你给我合起来，原来有个这么粗这么长一个木料，过了两天我再来，你把它做桌子、做板子、做凳子、做佛像，我一找木头没有了，显然法师啊，这就是你看见那根木头头也就是那，我不信，一定要给我恢复原状，我才晓得。敢扑上就扑了，记得一看，大声的哭，不用扯，不用扯，我知道，这就是前天的木头桌子。体就是用，就是像，像体，像用就是体。木头没离桌子，没离椅子，没离板子，板子也没离开木头。所以这个境界比刚才说的还稍微高一点。这金刚般若最难懂的思想般若，这个题目要不懂，以后金刚经不容易懂。我不能这么讲了，就是这是思想般若就完了，一语带过，那后来人一听什么思想般若都不知道，所以根本的问题很重要。观照般若、文殊般若也都有了。另外呢，把大师的小说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诗，就是后边画那个圆的。现在大家先看黑板，假设就说个眼耳鼻舌身，加个根叫眼根、耳根，眼根就是眼球，能够看的好像一个这个电灯泡，可是能够看。得有第六意识跟他配合，得那个电线把那个电通到这个电灯泡里头来，它才能发光，才能够看清楚。那叫识，那个电流，比方讲叫识。第一个叫眼识，眼睛也能看，眼耳鼻舌身，身体能够活动，这前面六五个东西能够动作，可是要配合第六个，不然的话眼睛也没坏。忽然间我在这想事情，我这么一看，我忘记了是谁，我仔细一看，我才知道谁。有第六意识还没有参与，假如我这么一看，不是没看见，看见了，我在这杵住了、刹住了看， 天上一喊好，我说你喊我干什么？谁看了视而不见，那是第六意识没参加。前面叫眼识而视，眼耳鼻舌身能够运作的、能够感觉的，都叫识，那叫前五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啊，脱离眼耳鼻舌身意，哎，脱离眼耳鼻舌身，它也能单独活动。第六意识跟前面五个配合活动，那叫无惧意识。鼻舌身要能发生作用，一定要透过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一定要过来，把电输到这个前面五个上，它才能发生作用。这个意识在里活动叫无惧意识，跟前面五个配合合作的活动，前面那五个单独活动不能够分辨。可第六意识呢，咱我们一睡觉了，怀着喝酒喝闷酒喝昏了，怀着一棒子打昏了，虽然没打死，还有气，还在那活着，还没死，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踢你一脚不知道，喊你不知道了，那就是怎么的？前面这六个东西都不活动了，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活动了，可也没死亡，为什么呢？你的灵魂勉强讲生命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还有第七识掌握这个第八识，执着第八识，它是你的生命，因为他们两个还没离开肉体，所以你还死不了。等于等打一针的强心剂什么的，或者时间一久了，冷水一判断，你就又复活了。你复活，所谓复活了，就是第六意识又发生作用了。第六意识一作用，前面也都作用了，又会看了，又会说了，又会讲了，那叫无惧意识。可是你有时候做梦，那是独头意识单独活动啊，到上海了，到高雄了，到哪去了，或者打架了骂人了的，第六意识单独活动叫独头意识。另外疯疯癫癫得邪病了，得什么病了，那叫散乱意识。你要入定了看成境界，那叫定中意识。这个意识有好几样，要跟前面要是活动起来，眼睛睁开一看还没动作，那叫无惧意识。我们现在大家所用的就是无惧意识，做梦了独头意识，这个什么得了精神错乱了散乱意识，能看咱能打坐就看一种境界，哦，明天哪个地方要起火，到第二天那地方果然起这个起火，没出来事情咱预先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可以知道，过去的事情五百年以前的事情也可以给它拉回来，可以出现。因为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心整个的心是无数种贯穿在一起的。我们的错觉因为是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功夫没到，要那禅定的功夫，时间是一片无始无终，过去的也没有消失，未来的早出现了。所以说没有过去未来，这个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要喝醉酒了不做梦了，或者将来打昏了，那第六意识就没有作用了，临时死亡，临时休息了。为什么喊你你还能活？因为有第七识。第六意识啊，好像那个蜡，好像那个灯，第七识好像那个电，好像那个灯里的油，没有那个油灯烧起来亮不了。所以第六意识能够配合我的眼睛看，配合嘴在这说，可是我要不说，你一棒子把我打昏了，我就完了，我也不能看也不能说了。可是我也打醒了也死不了，因为第七识没毁灭，没有离开我的肉体。第七识呢叫莫那识，为什么不翻译呢？因为呢含藏的道意识很多，莫那叫做连续识，前面这六识啊都是断变的，一段一段，用它它出现，不用它就不出现了。死亡是更不用问，他会前面六个都死亡。第七识莫那识叫连续识，除非你成佛做主了，你不成佛做主，没有出三界了生死，它永远存在。它存在就是连续你的生命，过去现在未来今生来世千秋万世就是靠它。它靠谁？靠第八识。第八识它抓住了，它因为这个是我啊。第八识也不是外面有一圈把第八识套住了，第八识里边呢产生一个运作，一个信念，很微细不容易觉察出来的那种动能念信念，那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又叫什么？又叫意根。第六意识能够思考就靠它，它是意的，第六意识的根，第六意识是根的苗，没有那个油灯不能亮，也那古来点油灯点那个蜡烛，没有油灯不能亮，没有第七识第六识不能发生作用，它的来源处。 这是两个这个解释。第三，言五十，怎么叫言五十呢？它能够前六十看什么什么干什么，跟这个第六十跟前五十要合作，动身体的就要拿东西，动眼睛看了，动耳朵听了，动嘴骂人了，说好话说坏话了，都是第六十配合前面五个人五个师在那运作，运作完了他们就是不服责任了，没有地方摆，谁拿去了呢？第七十把他接受了，接受就摆到仓库去了，第八十好像仓库就摆到那里头，好像种田种下一个种子，不论是善恶，不善不恶的叫无忌，照做做坏事叫恶业，做好事叫善业，不好不坏的事叫无忌业。念佛禅禅修道叫净业清净业，都撞在那个里头去了，那个里头撞得多的恶业多了就很沉重，就要堕落善途，地狱恶鬼出生。那个事情要做得好了嘛，比较气得清醒者上福了，我们拿这个来比方，可以上升为天了，下沉为地，上福为天，到天堂到阴间了。这个第八识也不是个圆也不是个方，我是在那比方，本来这黑板什么也没有，道家讲叫无极，我们拿来借来用，无极，无极是一无所有，天地未立，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世界都没有出现，无极而太极，而太极好像我们也可以画个圈，太极怎么就像一个大海，我们自己用个杯子，用个杯子弄出一杯水，这一个杯水脱离大海了，跟大海之间有这杯子隔离了，那个杯子就好像第七识，就认定杯子里边水是我，杯子以外的是他，是别人，彼此还是彼，我是此，这就有分别了。这天下本无实，也不是用人自咬的，这叫无实无明，一念妄动，无实无明，一念妄动，这要解释下来，禅宗解释很麻烦，最不难懂，最不容易懂，在佛经上，道元老和尚讲过，说我们派人天主教、基督教问我们一句话。无始无明一念妄动，为什么他要动，怎么动的，很不好办，但是先摆着，无极而太极，太极就是后天的了，本来是一无所有，这黑板上出来这个圈，这个圈是第八识和第七识同时起这个出现，并不是先有第八识再出来一个第七识这是我，也不是，也不是先有第七识第八识他先画个圈子，我出来了，我在你圈子里头，也不是，他俩是一个，就是第八识里头有一个信念，有一个动态，有一个动，哪个动？运动会的动，动一个心，这个就叫无明，这就是等于整个一片晴天的出来云雾了，也就是等于怎么的，晴而阳啊，遇见冷气了，温度提高了，或者温度降低了，它发生变化。为什么要变化？这就是一个难题，就不好解释。这个变化叫做无明。这个地气是形容它好像这个圈儿，啊，这个无极而太极，后天的了，这就是无明，无始无明了。太极生两仪，这好像画个人头了，画得很不像，好像那两条鱼，两翼就是阴阳，有天地，换句话就是有宇宙，出来时间了，两翼生四象，四象也可以说东西南北，也可以说春夏秋，这个秋冬，这一下子就有方位了，就有空间了，有空间有时间，这在大字零子零角之中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这是相对论，这是相对的思想，矛盾的。我们每一天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矛盾的情况之中，而要找到了生时出三界，一定把这个都把黑板擦掉，恢复原状，找到没有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那无量寿无量光，那才是你的阿弥陀佛。你要思相念佛，就是念实相，就是心里时时刻刻要追求实相的情况，你念你的阿弥陀佛，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最阿弥陀佛最高级的佛的想象那种情况。假使就念那个上六金身的话，叫八万四千由旬，那是着相的念佛也好，不过也比不着相比不念还好。这个 生两仪，两仪是圣相是八卦，一有阴阳了，就有长短了，就有善恶了，就有是非了，就有正邪了，就有男女了。相对就要生一生二，二生十，十生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了，万有都出现了。所以宇宙万有都是无明的境界，所以都是无明境界，你要溯本求源，旧路还家，返回本来面目，黑板上什么也没有，那个境界你才叫大彻大悟。我接触到那个地方了，那种情况了，你是大彻大悟，那叫相是明智即佛。你在文字上，在道理上有个体会的明智即佛，然后再修行相是即佛，这都是清净的。天台中讲六即佛，不是现在的台北那些密宗，即身成佛，他还吃肉还喝酒，你骂他一句，他马上就发脾气，哪有那个佛，不穿衣服还能。所以说，这是唯识的大概，第七识啊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翻译中华民国话，瘦长的长，叫长识，也叫藏识。藏识是名词代名词，宝藏就是个仓库，什么东西他都是第七识都抓过来，都往里边摆，摆到那里头，他能藏，那里头能受藏善恶业的种子，所藏那里边有所藏的这一切，会滋长出来。未来的生中绵延不断的生生世世六道轮回。所以是大概讲，要详细讲有一本书叫做《大师规矩颂》，玄奘大师把大师的道理写成诗歌，有莫如法师的《大师规矩颂》，不是口说笔说，有《大师二十颂》《大师三十颂》，就是诗歌，那是安徽不胜大师学用这个三十句诗歌体七言字，七言的这个诗写的，那有注解，有很多。延培法师也有《大师规矩颂》讲记，光复像台中的有一个圣德法师也为师三十颂送这个讲记，这些书是唯识学的最基本的东西。唯识学是什么？也可以说就是佛教的心理学。你看呢，这个康这个梁启超的这个佛教心理学前册，你就知道他也是根据这些东西。现在呢，这个也不能够详细讲，这是我呀过去在佛学院上课常常写表，我把这个表啊就把它收集成了一本书。但是我这个表呢，一个表就可以代替了很多表，你比如说六根一个表，六乘六十变成三个表，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表，因为它互相有连带关系，应该有连属的关系啊，它是物理的心理的都全了。你比方说你要写百法明门论，一百个名词互相有关系，那个表写不下。那有信王心所，我这也有五十一个心所法，心所最复杂的啊。这个要研究佛教的心理学，跟这个金刚经也能有关系。现在呢金刚般若就算讲完了，可是我的资料还很多，我这还这个没有翻。将来呢我有一个大表，有个表呢我会拿出来给大家看。金刚般若波罗蜜，这讲的波罗蜜，波罗蜜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不能看见吃的水果叫汶莱，这个波罗蜜也是这个梵文，这个也是啊，它的道理也并没有翻出来。波罗蜜要翻译中国话勉强讲叫彼岸道，道状句，彼岸此岸，一个河，两岸这个海协会，海协会现在正谈判两岸，有台湾海峡，这个两岸是一个生死的，我们现在站在生死轮回的此岸，对方阿罗汉、毕支佛、菩萨、佛、四圣，我们是六白，他们站在我们对方，他是了解了结束了生死轮回和烦恼的这个业力了，他们得了那种道，他的等于是站到对岸，在这个彼方中间没有河，要彼方这个河就是个烦恼河，是个造业的河，八万四千烦恼等于是波涛汹涌。我们现在站在生死轮回握着苦恼虚假生死的此岸，我们要得打算得自在、得解脱、自救、救人，我们必须到对面去，到彼岸。怎么去？一定要坐个船。拿什么当船呢？就是般若，拿般若法门、金刚经当一个船。这个道理我们每天要念，每天要解，每天要体会，然后照镜来做， 然后我们就能够达到彼岸。达到彼岸以后，我们就不六道轮回了，我们就生死了脱了，我们就看见宇宙的真面目了，也看到自己的真面目了。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你也是大而无外，在空间上到处都是你，在时间上永远还是你。到这个境界清净无为，可是清净无为之中，无为之中而有为，不妨在出现世界救助一切众生。这般若蜜就是彼岸道，到彼岸悟了就是彼岸，迷了就是此岸。这个烦恼就是此岸，我们就这边菩提觉悟的觉道就是彼岸，涅槃就是彼岸，不生不灭这个境界叫涅槃。此岸呢就是生死轮回，生死的境界。我们现在是凡夫，那边就是诸佛，所以彼岸道到彼岸就是这么这个讲。金刚般若波罗蜜，波罗蜜以外，然后我们再讲啊，波罗蜜啊，也可以翻成这四究竟，大事一办，生死一了，不受后有了，这叫大事已经做完了，大功告成了，也叫圆满成就，也叫超越，也叫得度，是这么多的这个讲法。另外的话，波罗蜜、波耶波罗蜜有六种波罗蜜，在《成唯识论》的讲十波罗蜜，啊，一般的讲法六度寂静叫做六波罗蜜，就是六度，可是也有开展出来变成十度，等讲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讲。最后呢，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这个经字，要讲这个波罗蜜啊，就这个般若很麻烦，很多，但是不能够完全讲完。还有一种叫什么眷属般若、境界般若，还有叫根本般若、厚德般若、假行假恨般若，有这么多的清浅的般若、慎重般若，那讲法太多了，但是一般人没有看这个书，这要少很多资料才能发现。这个老实讲，我们讲就是传统的讲法，粗浅的讲法。现在呢，你再要讲还有杂说般若，杂说般若有轻般若、深般若、世间般若、出世间般若、共般若、不共般若、浅般若、深般若，这个都有这些资料。另外讲呢，这个心境和这个般若的关系，心境看一看啊。第一个就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什么？这是金刚经里的观照般若，妙智妙慧。第二就是这也就是体。第二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妙有非有，真空不空，这个是文字般若。另外呢，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不色，无受想行识，这是咱们金刚经的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差别，一个形象，一个来源，一本，这叫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要拿佛讲，是佛的法身，文字般若是他的报身应身，观照般若是他的妙智妙慧，这又是讲法，要详细讲才能说。这大概我这么说一说好。另外呢，讲这个经，经的话呢，佛教都知道三藏十二部经典，三藏呢，藏是个形容词，也是个代名词，仓库、宝藏，三种宝藏装珍宝的仓库，第一个经藏，第二个律藏，第三个论藏，经律论三藏。律呢是释迦牟尼佛给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建立规矩礼法，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从外在的身心来加你，来控制你，要约束你，搞来搞去的你就一下子豁然大悟了，好像我们是破铜烂铁，用这个母子做一个佛像的母子，把破铜烂铁化成水给你扣上，等等的打开以后，你虽然是破铜烂铁，你就变成佛像，用这个规矩立法来约束你了。这是一种论呢，这经呢就是佛说的，有五种人可以说法，除佛以外还有别的四种人。说这个以后，释迦牟尼佛涅槃了，有一群人出来了，那我们就管它叫做菩萨。这些菩萨们要解释经的道理，发扬光大，所写的东西没有佛在当场给你证明认可是对，我肯定他，没有佛给证明，只能叫论，不能叫经。像那个智者大师也叫经，六祖慧能大师叫谈经，严格说起不应该叫他叫经。不管六祖到什么程度，只要释迦牟尼佛不在场，没肯定你，没让大众宣布，我承认他的话，你不应该叫经。不过也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梵语啊，经藏叫修多罗， 挺多的，我这个表的我也有三丈，也有的说法说的这个很多，有一丈的就可以了，用不着三丈，叫一切经。有一本字典叫《一切经济经验一集》，哎，二丈、三丈、四丈、五丈、八丈，有这么多的分数。不过呢，一般的看法呢，传统的说法都是三丈。另外呢，太虚大师说五丈，经律论密，密中的密，杂杂丈，密丈杂三丈，说的也很合理啊。三丈的话稍稍笼统，不过这是传统的说法。第一个经丈，梵语叫修陀罗，修陀罗中国话呢叫契，契约书的契，经典的经叫契经。这个律丈呢，梵语叫毗奈耶，这个中国话要翻译话叫调伏，因为我们身心不安定不老实，要调伏，就是应云何住，云何相互其心，相心住心，也就是调伏。论丈呢叫阿毗达摩，阿毗达摩中国话叫做对法，对法就是对面，就是解释佛经的这个道理。第一个呢，经的作用，从经里头体会，常看经典啊。我挂电话问这些信徒，他说对，我要看书，我继续看，能够保持你的道心，能够定。常看经，我要有一月两月不看，心就散漫了。我一边看看，越看越爱看，越看道心就悠然而生啊，一于境奉缘，就不动心念啊。所以经可以全叙部的全，述说的述，全叙定小是解释定理，从经里头去探讨，能够得到定力，道心滋长。从律里头是戒小，戒就是戒律，戒律研究律，守律，你能够戒律方面，戒律的小手你能够懂。另外论道呢是全叙会学，看菩萨写作的论和古来的大德的注解，你能够增长智慧，增长辩才。所以这个三藏的这个作用是这个样子。这里有这个表，最高的呢有这个八藏这个说法。另外呢，经者静也，经者静也，那个静啊，走走是个简字，简字就去了。这个静是道路，经者静也。为什么他管他叫个路呢？因为他呀是成佛从凡夫走到成就佛果的一条这个道路，必有此路，必经此路，所以啊管他叫做静。另外呢，要直接翻译的话应该叫做现，叫穿，穿真人现，穿现现穿。因为这个一个念珠108粒，你要不穿它就散漫了，又不能用发生作用，你不能一粒粒拿去念的，来不及，还容易丢失。经典也是佛讲的道理，得用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排起来，写成文章，用文章无形的线把它串起来。好像我们写稿爬格子啊，那个600字一个字给它写啊，印成书，用文字一个一个连续起来，好像用线一样把它串起来，这就叫做经，这叫直译，简直这个翻译。实际意义到道理来说呢，是经是一条路线。契经为什么叫契经？是契合的意思。这个经文里头所说的道理，上契诸佛之理，往上说一切佛的道理，这个一篇文字，这经文文很合他那个道理，很恰到好处。下契众生之己，写成文章以后，把这个文字道理发挥出给大家讲出去，能够迎合大家的根基，能够叫大家来这个理解，所以它叫经。另外的话呢，经就是格言，千古不易之格言，就是圣人的道理啊，放之六合而皆准，立住万世而长新。时间在千变，过去未来现在，现在未来，但这个道理永远，到什么时候都是说得过去的，都是正确的，在空间上拿到哪个地方也是说得过去的。放之六合而皆准，在空间上，在时间上立住万世而长新，所以它才能叫经。经有4种含义。第一个，贯彻常法。什么叫贯？就是贯穿所应之的义理。第二，摄化所应度的众生。第三，三世世界的事，过去现在未来，不论什么时候，从古到今到未来，三世不能一起说，过去未来现在在什么时间都不能改变他这个道理。 他这个说法你没有办法动摇他。法，反而咱们讲世界，世界是法界，六凡天民阿修罗第一回出生，再加四圣罗汉弟子佛，就是圣文圆觉菩萨佛，三四是就是时间讲永远不能够给他动摇他。空间上讲世界哪一种众生，世界所应尊其鬼，连佛也好也不能越这个道理，也要照这个佛经的真理来做人处事。另外呢就是汉用四种这个道理，常法典定，常者三世四方不能异，天国外道不能坏，谁也没有办法，什么教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个道理。法者乃修行之法则，即成佛之法门呢。典者混难之明灯，混难时之灯，迷途时之指南，化导众生的定点。净者正修行之光明道路也，有这么些这个讲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题到这就算结束。印顺法师有一句话，读经在那诵经，不如结经，不如了解这个经，结经不如行经，不如照经去做。这个经叫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要发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第二个你要修行了，你要去做，做怎么做？你先找着那些经，像阿含经似的，阿难呢跟摩诃伽女开点破戒回来了，佛把他说了一大堆，他哭了，哭了以后阿难那个佛就讲了，你多闻第一，你的我的法你都听了，佛就问你拿什么修，说来说去拿心来修，心在哪里头了？七处正心，是不是还找不着心，连心都不知道，你要修的工具都找不到，你拿什么修？所以说要发心，第二个要印心，印思先了解你的心在哪里，什么样子是思想不得言。另外呢发心印心，然后就是助心相心，降服你的心，降服你的妄心，按住你的妙明真心，住了就是降了，降了也就是住了，它俩是一回事。究竟这个境界道理如何呢？这是下面一百三，我们是第一个，我们讲这个金刚经的来龙去脉，在佛教里头这么多的经典，三藏十二部经典，它在什么位置上？另外呢，它有几种翻译，经什么人翻译的？我们现在很流行、很通行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这个七音七四，他的个人的传记梗概大概。另外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经的考证有一些问题，三十二分的问题了，这个前半卷和后半卷看起来几乎有点像雷同啊，这些问题啊都这个讨论过来。另外呢，他这个经的这个经的文法正法和啊，这个这些介绍都讲过了。然后呢就进入正题，进入正题呢在天台中讲经的方法呢，它有五个步骤，叫五重玄义。第一个释名，释就是解释的释，也叫释题，释经题吧。释名解释这个经的名字，另外还有译经翻译经典那个人的名字，这叫释名解释的释。第二个呢叫显体，阳明生显父母的显，显体就把这个经典的要害、它的重心、它的所指之处是什么东西也要表达出来，同时呢也是这个经的以什么这个经的产生，这个经的各种的千差万别的道理发挥出来，它的发源处是哪里，能发源处那就叫体，显体。四明显体，明中显了那个体了，那个宗旨、那个终极的目标一定告诉你了，怎么样能够完成那个目标，怎么样能达到那个地方去，好像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才能坐什么车，经过什么路才能去，那叫明中。我们一般的看法是宗旨，实际呢有点不是那么解释，就是方法达到掌握那个体，看见一个东西告诉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子，这叫明体。然后怎么样拿到手能达到那个目的，这叫那叫显体，这叫明种。显体明种内用，然后啊你得到效果以后，你到那个目的以后，你那个完成这个工作以后，你会得到什么受用，得到什么效果， 最后人是判教，评判的判，批判的判。这个经属于三藏十二部经典里边的经教，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哪一种情况的，这叫五重玄义。这个四明显体，明中论用，判教。我们这个四明这个题目，这个名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几乎讲完了。现在呢，我们呢就是最后的应该讲的，照着字面上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要照字面讲呢，这叫孝文，孝费者的孝，文武的文，孝文。从字面，这个经典也是《金刚经》的五千八百三十经卷，也是一篇文章。从字面上讲过去，好像教国文的老师，这叫孝文。孝文还容易，特质哪里有特别的难句，特别的名词？名词什么叫般若？早已知般若，意思怎么事？为什么叫袈裟？有几种？为什么它的来源是怎么事？为什么出现袈裟？啊，袈裟有什么好处、用处？为什么要还分等级？哪一种人、哪一种情况可以穿哪一种衣服？这个般若，讨伐那个般若，这个名词的来源啊，它也不叫般若僧简略名词，有几种言辞，有怎么样的来源？为什么要这个般若？它的意义等等，这叫解释这一个字儿或者一个名词、一个特殊的句子，叫破字，孝文破字，这些事情还都还有这可判分可。分科到哪里到哪里头应该一个段落表达什么意思，又从哪里到哪里头一个什么意思。另外就是判教，最后一点很要紧的，那才叫做讲经的，叫玄坛。玄是玄梁的玄，从玄梁最刺骨，就是上吊那个玄。台北县政府的县加个良心的信纸下边，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是个悬案啊，就是那叫玄坛，谈论坛，这是真正的讲经。孝文是字面上讲经，你看《法华经》吗？刚才一个居士在这客厅了，在气头跟我讲，他念这个《法华经》，看《法华经》，看到第二十三品，他又说悟，又说领会，又说感触，他以后就拜。但是呢，《法华经》《华严经》更不容易，都是讲故事，表面一看，故事的里边含藏的真正的意义、哲学的思想是什么？也可以说，那我们这个中国古语文化讲叫玄学，玄妙的玄，那叫玄外之音。上弦月的弦就是射箭的弓的弦，那个玄，玄外之音，在文字上表面上不容易探讨出来，看不透的，那里边包藏的真实的意义，那叫玄谈。有的人听经前面我说的那种，他一概不要，他就是听你的玄谈，这个是很重要。讲经的深浅，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说话的重点完全在玄谈了。玄谈的话是多方面的，但是也不能离谱。有既然显体了，不应该离体；既然明中了，不应该离中，不应该离他那个原则。所以说讲经也有步骤的。现在中山南国父纪念馆了、体育馆常常有人讲经，三天一哄就走了，来几千人。但是是不是讲经值得研究？明不明白讲经的方法？你根据哪一种哪一派的讲法？内行人一听就知道，所以玄谈很要紧。现在大家听着杂乱无章，应该因为什么讲是般若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金刚经把这两个字明白了，老师讲这五千多个字就是讲这两个字，就是讲这一个名词般若。所以不得已也只好把它扯开，就像一个钟表似的，给你拿去一看，一块亚克力的面。一个塑胶的套盒子，看不见什么，为什么它能走？为什么有快慢？为什么它能响？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把它扯开，一扯开，小孩子在上就不耐烦了，他要看外边很好看，叫他响，叫他叫。所以说，好像杂乱无章，但是都讲完了以后，大家在自己的脑子里头把它归纳起来，统合起来，就做个听《金刚经》的基础。现在呢，我们照字面上讲，一定把它分析化验的扯开。现在把它扯开以后，再把它对起来，再把它装起来，啊，好像一个汽车的零件扯开以后，再把它装回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句话，第一个，我们开始就讲了，有六种翻译，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就是说金刚石一般的这个钵盂能够断除金刚能断，照这个道理讲能断一切的烦恼。钵盂的妙智妙慧的本身像金刚石的坚强锐利，不论是什么生死烦恼啊罪孽，遇到金刚钵盂般的秘境这种真理，或者用这种观照钵盂的手段无坚不摧啊，这个无敌不破，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叫金刚钵盂般的秘境。像金刚一般的坚强，这见识锐利，能够透视像 X 光的这个观照啊，像这样的钵盂可以到彼岸，可以从烦恼的凡夫的境界达到清净自在无为的出世的圣贤的境界，也就是从生死轮回的境界可以达到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涅槃的这个境界，也就可以说可以从迷失了糊里糊涂的无明的境界达到妙智妙慧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啊，根据他的本身。另外的话呢，因为他能断金刚经，能断一切烦恼生死，他可以般若蜜到彼岸。现在啊，是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呀，生死烦恼像金刚那么坚固，我们起惑造业无量劫来很多的罪业像金刚石那么样的不容易分析化解，不容易把它用刀来砍呐，或者用来什么火呀告业来这个化解。但是要有金刚经这个法门，也能把它化解了，能断金刚一般的烦恼生死轮回的问题，能够把它消除了，能够把它毁灭了。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金刚经的真理，也是金刚经的修行方法。就金刚经以什么做它的修道的方法呢？在民众上那一个段落会给大家报告。第三一点呢，就是啊，我们每一位众生打算处理生死和烦恼，一定要运用你的长生相信，运用你的妙智妙慧，就是金刚钵盂，金刚一般的钵盂。这是两种讲法，也可以说是三种的讲法，照字面上就是这种讲法。另外的话呢，就是讲这个经，不是谁都的著作都可以叫做经，跟儒家道家不一样。佛教有一定的规定，佛教说是讲经的人，他的言论他的著作留下来可以称之为经的，一定有五种人，有五种身份呢、他们的说的话写的东西可以称为经。但是可以有一样，得佛在世的时候，得佛有个证明，常常有人在这讲，佛在这旁在这坐着，那人在这讲，讲完了佛跟大家讲如是如是，就是他讲的很对，他说的很对，或者我肯定他了，我承认他了，我因为他说的对，或者佛教出的人你当大家报告你怎么的。这五种人呢，就是第一个是佛本身，第二个是圣贤，这个圣贤指的谁说是佛的弟子，像菩萨这一类的人。第三的诸天，天人说的经，有大梵这个梵天王所问经了等等的，天人经也是很多。另外是神仙，另外变化人。什么叫变化人呢？无中生有，忽然间就出现了。这个好像在各种感应的记录上，感应录上也有，常常有一念观音菩萨念得很恳切，修了多少年，有大灾大难临头了，苦苦的祈祷，忽然间出现一个人物，或者变个老太太，或者变个什么小孩子，好像虚云老和尚超五台山似的，他就遇见一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一个小孩子叫妙吉，他的妙吉祥菩萨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虚云老和尚年谱也写得很清楚，另外高冠儒就是高鹤年。有本书叫《名山游访记》，这本书他特别崇拜文殊菩萨，跟五台山有缘，他去了好几次，他遇见好几次都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个遇见那个小孩子，遇见那些人，那不是真人，那是变化人，文殊师利菩萨的神通的变化人。这五种人呢可以说经，但是还要经过人经过佛的给印证，假设没有佛给证明也不可以。所以说后代的连六祖坛经都算上，在 我们刻板的说法最好不应该称他为经，那也不是他自己说我说的话就是经。还有个谣言说是神会大师，慧海大师，神仙的神，聚会的会，研究会的会，神会大师的著作就算他师傅的。不过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人呢，他能掌握能够驾驭了像这样的高竹，他能甘心就是我自己写的我说是我师傅的，那我的师傅比我值得我敬佩啊，无条件的折服我了，证明他比我强，那也不是盲从，不像现在糊里糊涂的哪里头一来个海报这就去听，就在那就参加法会了，就问那要有折法眼，折法眼就是折阴眼，也是选对法，也是选对阴，亲近良师善友。现在呢，把这个《金刚微波的秘境》这八个字已经讲完了。另外，这个经的题目，就像一篇文章的题目，在佛教样样什么事情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规矩立法，它也有个标准，它有个建立这个佛经的名称的一个规范。这个建立名称有17种轨呀、轨道的轨。示范大小的范，也可以说是规范规矩立法的规。第一个，看到那边那七个，以音来建立这个佛经的名称。举个例子讲吧，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名字里头就是谈一个人，谈一个阿弥陀佛，顺便呢就谈他了，他的环境这么好，进的世界，他发过什么愿啊，他要做些什么，要专门等着我们死了，平常要喊他，到时候他来帮我们带去移民，那个比到加拿大法国美国还好，一下子移民了，但是不能带着肉体去，你的衣服、你的钱、美金、男生台币都不能带，就是连个肉体都不能带。我说阿弥陀经，摩诃摩耶